们这时候来祷告，祷告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来向神说话，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傍晚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有自由，我们可以有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可以也在这个时候向你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今天的敬拜，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来到一位创造我们的主面前。这位主，圣经说他的能力掌管一切，在神你看来，这世界上的沧海好像极低的水一样，在你看来，这整个宇宙地上的尘沙好像灰尘一样。主，我们却能够认识你这样伟大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却能够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你，不只是做创造这世界的神主，做创造我们的主。主，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计划，我们有情感，主啊，让我们想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就同样的主，照着他的无限的智慧，照着他极大的能力，照着他一个永恒的目标来创造了我们这些人类。主，我们在你面前蒙何等大的恩典，像圣经说的有神的形象。主，我们向你感谢。主，不过我们也知道，不只是你创造了我们，主啊，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来管理这个地面。主，我们每一天的新闻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堕落败坏之后，随着自己的意思，主，我们不体贴你的心意，更不听从你的话，主，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主啊，这世界不只是因着人的堕落败坏，这世界在愁苦中，这世界在黑暗当中。主，我们每一天的新闻我们看到，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你怜悯这个世界。主，也让我们再次思想，特别你的儿女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思想到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也是救赎我们的神。主，因为当我们败坏的时候，主啊，你竟然爱我们这些抵挡你的人，借着你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直到我们这些信靠你的，通过耶稣，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的罪担脱落了，我们有新的生命了，我们依靠你做你的儿女了，主，我们还能够有将来的盼望。感谢你，主，因为这个缘故，主，我们认识你这位救赎我们的主，你更是照着你这永恒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将来能够回到你面前与你同住，在今生，主，你带领着我们，像诗歌说的，你永不忘记我们。主，因为你自己永不改变，主，因为你的信实，圣经说如同高山一样不摇动，所以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信靠你，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面前，可以把众人的需要带到你面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身体软弱当中，主，你托住他们，无论是因为冠病确诊，还是因为其他的身体软弱，主啊，你这时候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也想到你不忘记他们，甚至你要兼顾他们，用你无限的能力，复活的大能托住他们，也让他们在家中，在任何的地方，主啊，他们也知道可以向你祷告，可以来亲近你。我们也为这弟兄姐妹在工作上面对的压力向你祷告，主啊，让你的儿女知道我们在这地面上有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主啊，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约翰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主，让你的儿女知道我们回到你面前支取力量，使到我们在工作上面对压力，在工作上面对试探的时候，主，我们靠着你的心意能够胜过。我们依靠你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而是靠你的话语来胜过。使到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甚至和家人相处冲突当中，主，我们显明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不只改变了我们的心，主，也改变了我们看待与人的关系。 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借着这个敬拜，特别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当他们进入新的学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许多他们上课上学的地方还是有很多身体软弱，他们的同学可能确诊，他们可能有其他的病痛。主啊，求你也帮助他们在这个学校的生活里面，主，让他们也认识到他们投靠了这位真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也懂得依靠你，他们也懂得以你为乐，他们也懂得依靠你，把他们的重担交托给你，卸给你。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带领他们。主，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的来敬拜你的时候，要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自己把你圣经真理的道赐给我们。主，当我们照着自己的心意行，个人偏行己路，主，不过你曾经在耶稣里面引导我们，这大牧人引导我们走向正路，走向回归你的道路。主，今天晚上继续用你的话来指引我们的心，直到我们好像圣经说的，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可以得着智慧。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承认，主，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自以为是，不过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带领我们今晚上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从你的话得到帮助。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在没有听到之前，我来读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取自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一到十七节。约珥书第二章一到十七节。好，找到了，由我来念。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结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连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第九节：他们奔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如夜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 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挡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第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束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姑息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我们感谢主，今天由本堂的牧师叶伟华牧师来讲道，他要讲的道是假认罪真悔改。我们这时候请伟华牧师。
大家要看笔记的话，可以翻到这个周刊的第七页。我们继续讲这个约珥书的信息。那今天已经是第二堂的信息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二章。这个把约珥书把我们带回到2500年前，在这个中东的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地方。当时当然这个先知就是神的代表，约珥要告诉百姓一个悔改的信息。我还记得，就是当然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就经常听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不过我还记得有一天在东海岸那一带，几个月前探访的时候，收音机就说，这个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啊，在边界那边，他们向乌克兰人开炮，所以我就说，真的会打起来嘛？然后你就讲要打。当然，不久以后我们就听到很多这些陆续战争的这个新闻。当然，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幕就是什么呢？从新闻上看到这个无人驾驶机嘛，对吗？他们拍到这个俄罗斯的坦克的那个车队，开向这个乌克兰的首都的那一幕，一辆又一辆的那个战车，有多长呢？那个车队，新闻说有60公里这么长。60公里有多长啊？60公里是从乌兰开车到滨海湾，再回到乌兰，这样的这么长的距离，所以连那个商业卫星都拍得到。那个车队是这么长，但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说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俄罗斯人真的是要打了。那约珥书在第一章那边，他描述给我们看的是过去，刚才我说这个蝗虫啊，在当时对农夫来说是一个灾难，一批又一批的这个蝗虫来的时候，约珥说这是神叫你悔改，叫你承认自己在过去偏离了神。他就约珥大概看到，有人听了可能怎么说呢，还觉得有点怀疑，或者甚至有人也真的听了，去到圣殿里面，照着第一章说的，他们去到那边祷告了，看起来像是向神认罪了。那可是只有人知道他自己在想什么，神也知道，约珥也知道。约珥说，这些人的悔改可能外在上有一些行为好像是要悔改了，可是内心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回转归到神那里。所以他就说， 今天第二章啊，说到上一轮你们看的那几批的蝗虫呢，其实是神向你们开炮而已啊。那接下来还有多一批的蝗虫，这批的蝗虫从远方来，他们正朝向你们来，好像那个车队一样。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来到的话，你们就完蛋了，就真的是遭殃了。那所以我们就跟约珥一起来看这一批从远方来的那个蝗虫啊，那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们一个功课，来思想一个悔改的那个意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段时间有精神有力量能够安静心来听你的话。主，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不是一个人的意思，是这位有能力威严荣耀永恒的一个计划的神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启示的心意。主，今天晚上就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说最近听到很多前所未有的坏消息，对吗？那当你听到这个坏消息，我们说要认识到过去我的依靠，过去我所依靠的一切，无论是享乐，无论是财富，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是暂时的。那过去在第一章约珥提醒我们要看见这些坏消息把我们的依靠一个一个的夺去的时候，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来哀求他。哀求什么呢？哀求看那个世界被压伤了，这个世界在可怜的哀叹叹息当中，劳苦当中，就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一个后果。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好像我们有些地方去到一些教会，他们唱歌的时候呢，来到第二节，他们就把那个音乐提高一个调子，好像比较情绪比较激昂多一点。第一章描述这个前所未有蝗虫的灾难，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更可怕的一批的蝗虫要来。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哀求神，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哀求要放弃过去的依靠，今天就告诉我们要抓住什么呢？慈爱的神。那过去第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哀求神，那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哀求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哀求，怎么样的悔改，那才算是能够与这位神和好。所以有一个渐进的观念。所以我们就来认识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一个悔改啊，要求我们认识这位神之后怎么做，要求我们怎么做。那所以今天第一个观念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管教来的时候呢是多么的可怕。那这个管教这个审判来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那上次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这个第一批的蝗虫过去了，第二批也过去了，可是约珥说还有多一批更可怕的来。刚才你看那个圣经的经文，它怎么描述这一批的蝗虫呢？这个从远方来的就好像一支军队这样子，这个可怕，甚至有人说的确就是一支军队了，那个蝗虫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那接下来那个主食要来了，这个前所未有可怕的一支军队敌人要来了。他们来的时候第二节说有多可怕呢？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哎呀，这些字眼呢，以色列人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就是神来到的那一天了，很可怕的一天。这位神来到的时候呢，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有多恐怖啊？刚才说这个军队还没来之前呢，地好像伊甸园。伊甸园是怎么个地方？伊甸园就是神起初创造世界的那个园子啊，哎呀，那个园子青翠，那个园子很多果子，那个园子是最美丽的地方。那个蝗虫或者那支军队来了之后呢，变成怎么样子呢？变成旷野，变成荒凉，变成一点生气都没有的地方。如果你有看过那种森林大火的时候我以前有提过的在我以前读神学加州那边，风一吹那个大火扩散得很快的，快到有人要驾车逃难都逃不及那个火比车还快所以就变成那个火经过了之后呢，你看到不只是周围呢是乌黑一片树木都被烧光了，你还看到很多的车辆被烧焦了。 甚至有些人死在车里面，死状是很恐怖的。那因为这就是那个大火迅速蔓延的时候多么可怕的一幕。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那约珥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让这个军队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因为是是非常可怕的。有时候神叫我们看见犯罪可怕的后果，为什么呢？是要我们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三心两意了，因为这个就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继续抓住的话呢，当那个抓住这个罪，当管教来临的时候，没有希望了，会失去一切的，会失去一切。那如果我们在犹豫的话呢，第四节告诉我们那个蝗虫是多么的可怕，他们好像战马一样，那战马奔驰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很恐怖的一个声音，而且是不偏离左右的，而且呢一直的前进，他们不达到他们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那这个就是那个蝗虫的可怕，没有人可以躲开。你看到吗？他描述这些兵啊，这些蝗虫啊，好像这个特种部队啊，他们会翻墙的，他们会进窗户的，他们会钻进去的，最严密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最秘密的角落啊，这些蝗虫都进得了，都进得了，没有人可以躲开它，它会破坏的。在圣经的箴言里面呢，有一个愚昧的妇人，她这么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中吃的饼是好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从周围啊，可能你的朋友、你的社会、社交媒体上听到的，我们暗暗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的，是很安全的。啊，不过真的，好像我有机会跟不同的教会的传道人分享的时候，就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很令人不能明白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即使在教会里面呢、啊，你也看到普通的信徒也好，甚至领袖、甚至传道人也有啊，他们在暗中犯了一些罪、淫乱的罪，突然之间偶然的情况之下被揭发。那揭发出来的时候呢，哎呀，当然就失去一切了，家破人亡，他们就失去了一切。那所以你看到吗？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怀疑啊，不要怀疑神的管教，因为这个管教是迅速，这个管教是彻底，这个管教不达到它的目的是不会停，这个管教是进入你生命最秘密、你觉得最安全的那个角落，这个管教会让你失去一切，失去一切。结果是怎么样呢？那先知预先告诉我们，这个强盛者当他来的时候啊，第十节说有地震，日月昏暗。那日月昏暗，这是语带双关来的，以色列人明白那个意思的。为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是告诉他们，这个批蝗虫真的来的时候，你就是面对这个可怕的一幕。不过他们也知道，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启示经文，启示经文告诉我们，在末世还有一个最可怕末日的那个审判是同样的可怕的。那他们也知道，即使你现在躲避了，即使你现在避开了，神要把你带到末日，在他的审判台前面对神，向这位神交账，向这位神交账。这一日约珥说没有人担当得起， You can't handle this， 你担当不起那么一天，很可怕的一天，没有人可以躲开。最黑暗的日子过去了之后，还要来到神面前向他交账。所以希伯来书啊，新约的一位作者思想到这审判的一切，他说什么呢？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认真的看待神警告我们，是要我们知道神的手是多么的可怕。不过他不只是要你惧怕而已，这不是那个这个神告诉我们这些话的目的，他要激发我们有一个决心啊。所以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那这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被激发知道，哇，那一天好可怕，我不要面对，无论是这个灾难来或者将来的那天的审判，我不要面对它，我应该怎么办？第二点告诉我们，从十二节开始那边说，你要归回，现在就归回那个慈爱的神， 现在你要归回那慈爱的神。你看到十二节那边说什么吗？那约珥的语气改变了，约珥说现在，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讲完了那个可怕的那些马兵来到的时候，他说现在你要转回，你们要归向我，你们要转向我。怎么转向我呢？那其实在十二节那边的表达是并行的，你要一心从心里面全心的转向我，同时你要通过禁食、哭泣、悲哀来转向我。你要心里面知道自己错了，愿意改过，你要同时有些具体的行动来表明你要改过，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他的意思是你不要只是外在有一些改过的意念，你的心里面呢要改过，你要痛悔，这样的一个观念，两个都不可以缺少，两方面，外在和心里面的改过都要有。那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吗？我们常常知道，有人心里面知道我错了，我做那个决定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后悔了，然后说好啊，这样我们就来转回头吧，我们就来做一些具体的决定来改过吧。哦，这个我不要啊，我不要付上那个牺牲，我不要付上那个代价，那这个就有问题了。约珥说，我们不只是要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两方面都要真正的悔改，有具体的行动来配合。我也碰过一些人说我不能回转了，那因为你知道我陷得多深吗？如果我现在悔改，我的那个牺牲，我付上的代价会太大了，很可怕，我不能想象，所以我只好继续走下去，我只好继续在我知道这不对的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不过你看圣经它怎么说呢？在这个约珥书，如果我们看十三节啊，十三节那边不是说你还不悔改，你知道神有多严厉吗？你会失去一切，你会家破人亡，不是？你看十三节他怎么说？十三节他说，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多么优美的一句话，多么优美的一句话。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子慢慢的去翻译，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悔改，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很恩慈的，我们的神是充满怜悯的，我们的神他的怒气是烧得很慢的，我们的神他守约的爱是非常的浩大的，我们的神是可以转意，不将他要降在你身上的灾祸降在你身上的，他是可以改变主意的，他是可以向你施恩的，他是可以把食物给你，意思就是让你可以重新开始。他以神的恩慈啊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不是以他的严厉来告诉他们要悔改，而是以他的恩慈来告诉他们。那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过他们的罪带来的后果了，其实对吗？刚才我说一批又一批的蝗虫已经过去了，那些农夫已经知道今年明年后年都没有收成了，他们已经了解到罪的后果了，他们知道罪的管教带来很大的损失。不过约珥说，如果你现在承认来到这位慈爱的神面前，承认说我错了啊，当然心里面还有具体的行动一起配合的时候，那还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还是可以与神和好，还是可以重新开始。这个就是约珥要说的。那在最终我们通常已经尝到那个痛苦，不过先知说现在是回转的时候，现在可以回转，现在可以回转，因为神愿意接纳我们，神的恩慈，神的怜悯我们体验过，神的儿女体验过。为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嘛，这位严厉的神他不只是说你们得罪我了，这位神慈爱的神他把他儿子耶稣赐下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自己体验过这样的一种恩慈，这样一种怜悯。所以神说 我愿意接纳你，我们可以从头来过。那我们基督徒更明白，因为神已经通过耶稣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和好。那我好，那我怎么回转呢？我怎么回转？那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从十五节开始。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具体的悔改呢？要离开一些罪恶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离开罪恶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十五节那边说，你要吹角，吹角什么意思啊？这个吹角就是神唤起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知道错了。那因为在当时以色列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他们的城墙上面呢，通常有守望的兵丁，这些兵丁拿着角，这些兵丁一直注意的看，他们看到远方有敌人来，他们就做什么呢？吹角，啵的时候呢，整个城里面的人就立刻警戒起来，他们就知道敌人来了，我们要一起预备打仗了。不过现在吹角的不是那个兵丁，吹角的是谁呀？祭司。为什么祭司吹角呢？因为祭司吹角还召集百姓，来做什么呢？来进食，来举行严肃会，来到神面前来承认他们的罪。为什么呢？那因为祭司就是百姓的灵魂的守望者嘛，对吗？他看见现在我们在一场属灵的战争里面，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那所以如果我们过去做的一个决定，我们得罪了神，离开了神，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听见那个吹角的声音吗？今天我们听见吹角的声音吗？就是神唤醒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这是属灵的战争。如果我们知道过去错了怎么办呢？要行动。十六节说，百姓要自洁，洁净我们自己，要脱离那些使到我们得罪神的事情，要脱离他，不要再犹豫不决，不要再说哎呀，我等一下，让我再去想一下，不要，要果断，要迫切，多么的迫切啊！十六节告诉你啊，连那个新郎都要离开洞房啊！你要这个要说一下那个背景，因为当时律法书上有一个条例，就是这个刚刚结婚的男人呐、啊，他不用当兵的，他不用打仗的，头一年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哦，他是不用当兵的。可是现在你看到那个新郎吗？他说：“新郎，你也离开洞房，你把你的新娘丢下来，不要管她，因为这个是很迫切，你要立刻的行动，要立刻的行动，要坚决，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战争呢？要哭泣，要为罪忧伤，要说我错了，求神怜悯我们，要祷告，怎么祷告啊？你看到先知讲吗？要为你的百姓，要顾惜你的百姓和你的产业，顾惜你的百姓和你的产业。那这样一个心态就是，不是为自己辩护，不是说神啊，如果你知道不是，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他出现，我今天就不会犯这个罪。不是，来到神面前说，是我错了，我没有借口，没有理由。你求你为了你的缘故，因为我是你的百姓。所以你照着你的怜悯来帮助我。所以十七节嘛，他说为什么让列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啊，为什么让不信耶稣的人说，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其实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让他们，而是让他们看到原来有一位神在人的生命里面，这个神通过这个人的悔改得到荣耀。这个人悔改的时候，他看见自己错的时候，他愿意付上代价来向神认罪的时候，人看到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给他这个力量，给他这个勇气，也给他这个决心来改过，所以神就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了。当然约珥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你跟神之间的事而已。很多人对信仰的关系，也就是我跟神怎么样， 啊，我求这个神，神他怎么帮助我，很个人化的。不过不是，看到吗？这整章耶尔说，我们一起召集严肃会，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祭司为百姓来祷告。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帮助。那不只是有属灵的长辈，有传道人，我们能够一起的来面对，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祷告。在雅各书那边说，我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本来就是这样，在雅各的时代就是这样，那在今天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我们说是啊，我想到在过去我在工作上我的态度我的表现羞辱神了，是啊，我在过去在我的感情生活当中我做了一个决定违背神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踏出第一步，我要说是的，我过去错了，求你帮助我，然后洁净我们的心，对吗？所以我离开那些犯罪神的那个生活那个决定跟行为，然后呢回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当然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的代祷和扶持。那关键是还是就像这个经文说，没有听到这吹角的声音吗？我们看到这个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个属灵的战争，我现在就要照着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那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朋友，我们就来看基督徒的那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不是我来到神面前我要他给我什么，我来到神面前因为我认识这个神，他是一个在我身上有计划有目标有心意的一位神，所以我来到这里我是要认识这位神，他为我做了什么，他要我怎么样的生活，不是一个约束，而是因为我知道照着这位神的心意生活，认识他，认识他过去借着耶稣为我做的事，照着这样的一个心意来生活的时候，我得到最大的福气和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为什么要来听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我们来，虽然通过这2000多年前的话，主啊，我们却知道你仍然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你主啊，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也通过你的话看待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正确的看待你要我们怎么生活，直到我们或许当中我们有人过去执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偏离了你，主要让今天的话求你自己向我们吹角，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被唤醒了，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我们也因此得到你的恩典，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伟华牧师带给我们神宝贵的话。